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一生是一条漫长的路，从出生的那天就开始走，一直走到死的那天。我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呢？当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生的道路不但是一个谜，而且一路上还有很多凶险，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逢凶化吉呢？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这有限的一生，我们当怎么样走，才算是走在正路上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梁牧牧师的《生命的箴言》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八讲，题目是《人生的正路》。
今天我会继续讲解箴言，让我们一起打开旧约的箴言第二章第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箴言的第二章第一到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第一到二十二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反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人的一生就像一条路，人一生下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开始走人生的路，一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路就走完了。人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死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呢？当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些的问题 有谁能够回答我们呢？在我们有限的一生当中，我们又当如何走，才算是走在正路上呢？人生的道路不但是一个谜，而且一路上还有很多的凶险，我们怎样才可以一生逢凶化吉，走在正路上呢？这些众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所关注的，这些众多有关人生的提问，又有谁能够回答我们呢？有关如何能够走在正路上这个问题，正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所关心的。今天的箴言的第二章第八节说道，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人走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是需要保护才能够逢凶化吉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又谈论到仁义、公平、正直和一切的善道。第二章的第十节谈到人当如何才能够脱离恶道。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又说，恶人舍弃了正直的路，他们所走的是黑暗的路。第二章的十八和十九节告诉我们，有一些在性生活上放纵的人，他们是那些淫乱的人，他们所走的路正引往阴间和死亡。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又说，这些人将得不着生命的路。今天的圣经所关心的是，你和我当如何走这条人生的路，我们当如何保守自己在正道上。箴言第二章提醒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有两种的危险，使我们不能够走在正路上。第十六到十九节告诉我们，第一种的危险就是在性和淫乱这方面的罪。表面上圣经所谈的是一些淫乱的妇人，他们不纪念自己跟丈夫的婚约，其实这里所指的是任何性方面的罪。任何一个人不守婚约，不顾神从创世以来所定下的婚姻的神圣法则，这就是我们走在这条人生道路上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危险，就是性这方面的引诱。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社会里，性方面的引诱远远超越了婚前的滥交，男女同居的事远远超过了在婚外通奸的恶行。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在性这方面的恶行也远远超过了同性恋这方面的恶行。大多数性方面的引诱是来自电影、书刊甚至报章上的广告，更多是来自今天我们很多人也使用的互联网。我听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因为他在互联网上去浏览的时候，在互联网上他看见了很多有关性方面挑逗的广告，这些广告提供了很多的途径，让男人可以在网上跟其他的女性去犯一些性方面的罪。我猜这个人开始的时候以为没有人知道，孩子不知道，妻子不知道，他就暗地里在上网的时候去看，一次又一次的去看。不到一段时间，他就被互联网上的色情的东西所吸引住了，他发觉到他再也不能够自拔了，每天不花上两三个小时暗暗的去互动的去犯性方面的罪，他就不可以睡觉。结果呢，他的婚姻破裂了，家庭也破裂了。这种的性犯罪正在影响着整个社会。在箴言第二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五节，圣经又告诉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有第二种的危险。这第二种的危险使人不能够保持自己在正路上， 这第二种的危险的特点就是在于它的隐晦性。这种的危险恐怕是你和我意想不到的。可能我们都会同意，性方面的放纵、淫乱等罪都是危险的，这些罪都会使人偏离正道。但是第十二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的第二种危险，我恐怕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警觉了。这第二种的危险就是人与人之间说话方面的邪恶。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到第十五节。箴言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说，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这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我们中国人的俗语有说，祸从口出，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当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人说话不谨慎，伤害了别人，得罪了别人。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动口，跟着我们就动手。如果是国与国之间，那么他们就会打仗。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留意，箴言并不是说危险的事单单是从人口中所说的话。箴言的确是非常关心我们的口所说的话，但是以前我也已经说过，箴言更关心的是我们说话以前，我们心里面的情绪受不受我们的控制。所以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但是箴言的确是非常关心我们的口所说的话，因为我们口所说的话足以使我们离开人生的正路。这就使我想起，在新约圣经里主耶稣也说过同样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这里的果子是指什么呢？我们从哪一方面去分辨一个人是好树还是坏树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透过他所说的话，因为舌头所流露出来的，其实就是心里面所想的，而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真正的本质。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善人，因为他心地是善良的，他所流露出来的话也都是良善的。一个心地不好的人，他心里所流露出来的都是不好的。可见我们的口所说出来的话是非常的重要，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人。我们口所说出的话不但会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箴言第二章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在人生这条道路上的第二种危险。我们必须禁止我们的口说邪恶的话， 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有这么多的凶恶，我们怎样走才可以保守自己走在正路上呢？有谁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走才算是走在正路上呢？我们的父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能否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看来我们大家都不清楚，也不明白。我认识一个朋友，在他很小的时候，当时他还没有到6岁，有一次他的亲戚死了，于是他跟家人一起去参加那位亲戚的葬礼。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死人，他心里面突然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生下来是会死的呢？死了以后人又往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不断地在他心里头出现，一直到他长大之后，他还是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他几乎放弃了生活下去的动力，他觉得如果他不能够找到人生的答案，他继续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个人生的谜，每个人都曾经有思想过，可能你很早便开始想这个问题，或者你是最近才想这个问题。我是在10几岁的时候才开始想这个问题，但是想来想去总是没有答案。我曾经有很多的梦想，我不断地在思考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才是正确的，但是我没有找到答案。如果我问我的父母，我应该怎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呢？他们就会对我说，你好好读书吧，多读一点书，你将来就能够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如果我继续问，爸爸妈妈，找到好的工作之后，我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便会说，如果你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那么你将来找对象的时候，如果你的条件比较好，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妻子。如果我再问下去，那么娶到一个好妻子之后，我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会说，下一步当然是要生儿育女了。那么当我生了孩子之后，我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就会说，你就要好好的干一番事业，要发财。如果我再问，如果有一天我终于建立了我的事业，我发了财，那么下一步我又该做什么呢？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如果你建立了事业，那么你就不需要干得太劳累了，你要注意健康，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你可以考虑到不同的国家去旅游。如果我真的有条件，全世界都浏览过了，那么我又应该如何走下一步呢？他们就会说，你不要想得那么长远啦，这些问题等你成家立业之后才再想吧。我知道如果我继续的再追问下去，我的父母也不会有答案的。事实上人类经常都在思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大部分人也没有答案的缘故，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鸵鸟政策，就是不再想它，每一天就为生活而忙碌，反正想也没有答案，那么我们就干脆不要再想它了。于是我们就拼命地追求今生的享受。如果我们的父母、老师和朋友们也不能够告诉我们，人生这条路应该怎么样走，我们该如何面对生命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要离开世界，我们到底会往哪里去呢？或者我们就干脆看别人吧，看他们怎么走，我们就跟着他们走。这就是跟随潮流。所以，无论是报纸上的广告、路旁的广告、电视上的广告，他们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广告都在告诉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当买房子搞投资追求吃喝玩乐， 这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再追问这些终极的答案是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你答案。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难道学校里的老师们就不能够告诉我们吗？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或者偶然也会教导学生一些好公民的意识，比如说不要抽烟喝酒，不要赌钱，要杜绝毒品，要提防艾滋病等等。没有多少的老师会教导学生不要放纵性欲，不要在还没有结婚前便性滥交等等。今天的学校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你可以说是绝口不谈，没有几个老师敢开口教导学生不要吸毒，或者我们还会偶尔的谈谈。但是关于在性方面犯罪会导致一个人灭亡，这方面的教导很多学校已经不敢谈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风气的急流实在是太厉害了。今天有多少人在还没有结婚前就已经是性滥交的呢？如果学校教导小孩子不要性滥交，你认为小孩子们会接受吗？学校不会显得很古老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今这个时代的老师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好的榜样，试问我们又怎样能够期望他们教导小孩子如何走正路呢？刚才我说过，我这个人有很多的理想，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如果人生这条路有没有意义，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又当怎样走这条路才是走在正路上？如果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学校没有一些科目是谈到这个世界有没有神，或者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是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说到底，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心里的理想，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间学校会有这样的科目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箴言告诉我们，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有两种的危险，第一种就是性犯罪，第二种就是言语上的邪恶。这两种的危险会使我们偏离真理，使我们走向灭亡。但是还有第三种的危险，恐怕比以上所说的两种更加的严重，那就是有关人生这个谜，世人所告诉我们的答案是绝对不可信的。世人会对我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了，忙着活当前的就足够了。这个答案就是这第三种的危险。为什么这个答案是危险呢？第一，这个答案是不可信的。第二，因为告诉我们的人自己也已经走迷了路，他们根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但如此，还有第四种的危险。这第四种的危险是来自教会的。关于人如何才能够走在正路上这个问题，教会是怎样告诉我们呢？有很多传道者会这样说，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最后又按照自己的样式和形象造人，目的就是要叫人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因为人犯了罪，与神隔绝了，从此人就走迷了路。所以人生的目标就是趁着有机会就当去寻找神，得以认识神。人应当相信耶稣，相信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儿子，我们要悔改相信他，这样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样你就可以有永生。教会的传道者会告诉我们，人生在世上的目标就是为了要寻找神， 去认识它。这个说法是绝对正确的。在今天的箴言第二章第五节正是这样说。第五节说到，你这样做，你就会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这样来解释人生的目标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把引到永生的路说得这么简单，这就是错误的地方，这就是寻找正路的第四种危险。这第四种危险比头三种更加危险，因为它的误导性会更加的隐晦。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在箴言第一章20-33节里已经看到，神以智慧自称，他向世人呼吁，但是世人却不理会他，他们轻视神的劝解。到了箴言第二章的1-4节，神又再次以智慧自称，向那些愿意接受训诲的人这样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把我的命令藏在你心里，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箴言第二章1-4节告诉我们，你要呼求，你要高声的呼求，好像要赚钱，要发展你的事业般的去寻找。你寻找智慧的热忱和专心，要超过你寻找隐藏的珍宝。箴言第二章5节告诉我们，这样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大家也必须要留意，敬畏耶和华只不过是得着智慧的一个开端。在敬畏神这个基础上，你有这个条件得以认识神。箴言第二章6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8、10和11节又说，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圣经告诉我们，得着永生的道路是一个需要付上很大代价的一条道路。神对那些愿意听的人说，你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去呼求，去寻找，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找到这条永生的路。你在追求真理，寻找生命的答案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从你的心里扬声的呼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吧，让我能够明白这条道路应该怎样走。圣经说，我们需要这样的扬声呼求，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答案。让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的第二章20-21节。箴言第二章20-21节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被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在箴言第二章20-21节，圣经就做了一个总结。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寻求真理，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神必然会帮助你，他会指示你，他会保守你，使你能够常常保守自己行在正道上。今天的箴言所指给我们的正路，使我想起了主耶稣的一番话。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7章，我们一起来看7-14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7章7-14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到14节，主耶稣说，引到永生的道路是小的，是难走的，引到永生的道路的入门是一个窄门。如果门是宽的，路是宽的，那么找着的人也多，但是最后将会引领人进入灭亡。正因为引到永生的门是这么窄，找到这道门的人当然也非常的少。所以刚才我说到，当有传道人告诉我们，人生在世界上的目标就是为了善用人生的光阴去寻找神，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这个目标是绝对正确的。危险的地方不是在这个目标不对，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永生的道路是一条容易走的大路，是一道宽大容易进入的门，这就是危险的所在。主耶稣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容易走的路只会引领我们走向灭亡，这绝对不是一条引到永生的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所说的，其实就像箴言第二章所说的话一样，寻找生命意义的路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要祈求，我们要寻找，我们还要叩门。主耶稣这么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你必然会寻见，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寻找永生的路是简单的，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这三个词都是一个持续不断，是属于进行式的时态。这种的时态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恒切的祈求，如果我们恒心的寻找，如果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叩门，我们就必然能够寻见，神必然会给我们开门。主耶稣有说，你们当中虽有孩子要吃饼，你们反而会给他石头呢？如果我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更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岂不是会将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并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天父将要给我们的好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当我们明白这段圣经跟今天箴言第二章是互相呼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天父要给我们的好东西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智慧。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但是有两个地方主耶稣却向我们暗示他自己就是圣经所说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3章第34节。马太福音23章的第34节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 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请大家留意，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他差遣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去向以色列人传讲神的信息。那我们也翻开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49节。路加福音第11章的49节说，所以神用智慧称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当我们比较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23章34节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看见，这里说的智慧其实就是指主耶稣，他就是箴言里所说的智慧。因为在马太福音23章34节那里，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差遣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传讲神的信息，而在路加福音第11章的49节却告诉我们，是智慧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传讲神的信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就是箴言里所说的智慧。主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恒心的祈求、寻找、叩门的时候，天父一定会把好东西赐给我们，这好东西就是智慧，那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了。是的，主耶稣要将他自己赐给那些专心寻找他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要带领人走的那一条路是一条窄路，是困难的路。他更知道引到永生的路正是这条困难的道路。他知道我们的一生都需要他来带领我们。为什么引往永生的道路是一条窄路呢？为什么这条路是这么的困难呢？原因有好几方面。第一个原因就是，引到永生的道路是一条属灵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的光照，我们怎样寻找也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道门是窄的，路是难的，正是因为引到永生的道路是需要我们对付自己的自我。第三个原因就是，在这条路上，神要借着苦难来磨练我们，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永生。为了这三个原因，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是对那些专心祈求、寻找、叩门的人，神答应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们寻见，他一定会为我们开门，好让我们能够寻找到这条路。在结束今天的箴言第二章解说之前，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透过箴言第二章来去思想人生的意义，思想人生这条路我们当怎样走才算是走在正路上。这些问题都是世人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世人所不敢面对的问题正是圣经所关注的问题。人生这条路我们该怎样走才能够走在正路上呢？我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呢？我们该怎么走人生的路呢？有谁能够指教我们呢？关于这些问题，圣经都有答案给我们，但是只有那些不惜任何代价把这个问题看为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去追求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够寻见答案。那些看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追求事业和家庭更为重要的人，神一定会让你寻见的。在这个学习敬畏神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慢慢的认识神。在认识神这个过程当中，神自己就是我们的智慧，他会保护我们的心，陪伴我们，保护我们走在正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八讲，题目是《人生的正路》。虽然人生是一个谜，一路上也有很多凶险，只要我们肯专心去寻求神，他必然乐意指示我们生命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惜代价去寻求神，他必然会乐意一路上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在正路上。